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的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马太福音第21章，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院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 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马太福音第22章，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恤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马太福音21章到22章，我们称之为受难周，而这一周呢，就是耶稣进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里面有说到耶稣讲了一些的比喻，耶稣也做了一些事 耶稣怎么与这些敌对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文士怎样跟他们沟通？其实这几件事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不单是看耶稣当时的过程，而是我们要看到一件事，就是说，第一，我们懂不懂天国这位君王他怎么去看待他的百姓，从他的眼光去看待。第二，我们要明白我们进入到永恒的国度里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受死，所以不是只单看到十字架，而是在看整个进到十字架的前面的每一个过程里面耶稣的一些的重要的教导。所以从21章到27章，我们会进入到耶稣的受难周，而在这受难周当中，我们要看见神给我们特别的几个很深的天国的教训。首先，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先做一件事情，预备他要进耶路撒冷。他要怎么进去？他就预备门徒去带一批驴驹来，而且是两批了，其实是坐在小驴的身上啊，妈妈跟在旁边哈，是这个。那耶稣在做一件事情，他就形容他是温柔的君王，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我们会觉得哦，这是一个谦卑，我们都讲说哇，耶稣是谦谦卑卑的。是的，这其实是给耶路撒冷的一个很深的警告。耶稣第一次的来是谦卑的骑着驴驹，让百姓能够去接受他，他不勉强人，他让你们能不能去看见这位犹大的王是一位谦卑的王。但在启示录十九章，耶稣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不是骑驴驹了，他是骑着白马，是带着审判而来。所以我们要懂得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来跟第二次的再来带给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他的温柔、他的谦卑、他的柔和，这是我们要拥有的。但如果我们不预备好，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是征战的白马，是带着审判、带着刑罚而来，我们要预备好。所以耶路撒冷在耶稣基督再来那时候是遭遇到极大的一个冲突，三年半的那个大逼迫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哈。所以门徒果然就去做了，就发生一件事情，哇，众人就把衣服铺在地上啊，拿着棕榈树枝高高兴兴的去喊，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你以为就是哇，这个是整个合成百姓的人啊都在欢迎耶稣啊，其实并不是哦。合成的人其实是只有少数的犹太人。那什么叫做何善啊？何善啊其实是称颂的意思，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救命啊，拯啊，拯救者救命啊，是何善啊这个意思哈。所以他们在呼喊的时候其实是宣告救恩的到来，但是他们真正要的是永恒的救恩吗？不是啊，他们认为弥赛亚大卫的子孙进来是要赶逐整个罗马人，让整个犹太国以色列国复国作王。以前被罗马人欺负很厉害，现在是让我们开始来管罗马人了。所以何城都惊动啊，哇，这是谁啊？你看第十一节，他们以为是大卫的子孙吗？不是。众人说什么？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亲爱的家人，群众太多了，有些人在高喊啊，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但有多少人认识他真的是那位弥赛亚？喊的人不见得知道，周围看的人也不知道，他们不认为他是弥赛亚，他是谁？只是一个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所以整个耶路撒冷犹太人认为哇，这是要当王的耶稣，但是呢，其他合成的人怎么去看？这就是你们一群乡下人，有个骑在驴上的一个小丑要进来了，你们在玩那个扮家家酒，看看罗马军队骑着高大的骏马，很骑有能力的军队，这个才叫做王啊，你们那个骑着驴的算什么？笑死人了。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不懂他是大卫的子孙，不懂他是要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真的就看他只是一个先知而已，真的只是看到犹太人那个农民啊，一群农民在玩的一些的小把戏。耶稣进来第一件事是预备驴驹，第二件事情他就是洁净跟医治，把整个圣殿做洁净，让他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敬拜。因为当时太多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兑换金钱跟买卖羊跟鸽子。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献祭刀到耶路撒冷嘛，是逾越节嘛，那千里迢迢带牛带羊来很麻烦啊，那我就带钱来。 到了现场，我在跟祭司们，因为有些祭司在养羊，我就跟他们买羊。可是呢，我的钱他们又不能用，因为是外邦人的钱，所以我还要先换钱，换成犹太币，再用犹太币再去买好的羊，因为祭司养的羊一定都通过检验，我自己带的羊可能通不过检验，所以久而久之在圣殿的里面就形成一种文化，借着献祭赚大钱的机会，所以圣殿里面乱啊，耶稣基督一来洁净他的圣殿，而且十四节做了一件很奇特的事，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的跟前就治好他们。这句话为什么很奇特，是因为圣殿里面瞎子瘸子有残缺的人是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的，他们只能在外院，这是利未记讲的。但是到了耶稣这个时代，圣殿变了，疾病的人瘸子瞎子疾病的全部都可以到圣殿里面，因为这位圣殿的王他正在洁净一切污秽的，而且还要医治所有疾病的，让这些病人都可以得医治，可以开始来敬拜神。耶稣在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洁净跟医治。十五节到十七节，耶稣就祝福小孩，还是一样啊，天国的恢复就是进入到像孩子一样的谦卑，一样的倚靠，单纯的赞美，就这个意思。那耶稣十七节就说他到伯大尼去，其实伯大尼不在耶路撒冷，伯大尼在耶路撒冷以外啊，大概走路大概要一小时左右的一个路程。那为什么要到伯大尼呢？因为伯大尼之家是谁的家？就是玛利亚跟那个马大还有死里复活的那个拉撒路的家里。所以耶稣特别不在耶路撒冷，不在这个污秽的城的里面，耶稣特别去住在伯大尼之家。哎，每天这样走，哎，刻意的要住在伯大尼之家，因为他知道那里欢迎他。家人，我们真的祷告，愿我们的家都是伯大尼之家，有爱主的玛利亚，有热情侍奉的马大，也有耶稣的好朋友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我们真的是愿意我们的家常常成为伯大尼之家，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家。但伯大尼之家其实有两个含义啊，一个叫无花果之家，那伯大尼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一个常常受苦难的家。那我们就祷告说，主，愿我的家是一个常常结丰盛的果子的无花果的家，丰盛让你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我的家是可以让你可以休息，我的家是可以让你饱足的家。也愿我们家的苦难，因为你常常来，主，你就使这个苦难转为祝福。虽然有苦难，但是因为你常常来我们家，你住在我们家，这个苦难就能够被转变。愿伯大尼之家是成为我们的家，是一个接待耶稣基督的一个家庭，是耶稣基督在这前受难周的期间他唯一选择安息的地方。愿我们的家是一个安息的地方，也就是住在这个家的期间，玛利亚就在他的家用香膏膏了耶稣。抓住这个时间，十八节之后呢，就讲到耶稣回来了哈，要回到耶路撒冷，他就怎样审判咒诅了无花果树。耶稣所有的讲道啊，所有的神迹都是带来祝福，只有一个神迹是咒诅这一棵无花果树。我觉得是这么可怕，这棵树何其可怜啊，他为什么要咒诅树？其实是因为整个以色列民已经太糟糕了，但耶稣要施行审判，他不施行在人身上，而是施行在这个树身上，借着一棵树，因为它没有果子，不是他本来有果子，是因为他没有果子，他没有发挥他的功效，所以耶稣借着这个神迹让以色列民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果子，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门徒就很讶异啊。那耶稣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们，就很严厉，我很认真的告诉你们，有信心不疑惑，行在无花果树上的都可以成就，只要信就必得着。为什么讲到咒诅无花果树又讲到信心？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只要有信心就可以来咒诅无花果树吗？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这两句话一起来读，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信靠神，没有真实的相信神的全能，没有真实的凭借着信心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审判，没有办法脱离咒诅。因为这棵无花果树为什么会被咒诅？是因为他该有果子，他没有果子。所以什么是果子？信心就是果子，倚靠就是果子， 求什么就得什么，是凭着信心而求。所以到启示录那段被审判的时候，第二次的死的审判也有讲到，没有信心的要进到第二次的死，永恒的审判。所以我们要祷告一件事情，这里不是说啊，我们要有信心啊，就可以做如花果树啊，我们就可以甚至是叫树丢到海里都可以啊。这里是在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果子，如果我们没有全然的相信，如果我们祷告不这么对神的绝对，我们的生命就像是那个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是会被咒诅的，是面对审判的，这没有办法满足耶稣基督的。所以这果子是为了要满足耶稣基督啊。23节到27节立刻又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讲完了这几件事，进到耶路撒冷再教训，那个教训的内容21、22章会有讲到，他们就来质疑耶稣，你的权柄从哪里来，你告诉我们。那耶稣就问他们，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为什么耶稣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们认同约翰的权柄从天上来，那么他是为我预备道路的，他既然的权柄从天上来，那我就是从天上来的那位弥赛亚。如果你们说他是从人间来的，那就表示我在这地上我也没什么权柄，因为不被你们认同。对，耶稣用这句话其实是要让这群祭司长跟民间长老自己做决定。如果约翰是从天上来的，那么这位耶稣他就是弥赛亚咯。但如果约翰是从人间来的，那么这个耶稣我们就不用去在乎他了。因为他们讨厌耶稣，他们不认同耶稣，所以他们就否认约翰。所以他们一方面又尊敬约翰，一方面又讨厌耶稣，所以他们就不得不跟耶稣说不知道。耶稣就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亲爱的家人，我们要有这种智慧，越到末世的时候，敌对基督的信仰的人会有。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就要跟神说，主，你要把那个属天的智慧给我。你今天在工作上面，你今天在跟人家传福音上面，甚至是越到末世面对到信仰的逼迫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说，主，我一定要有一种智慧跟人家说话，我不是跟人家敌对，我不是跟人家硬杠，而是我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我要知道，愿我的说话，愿我的每一个回答是在真理的里面，但是却让人能够去看见我的里面有权柄。你要祷告这件事情哦，我们可以去讲啊，我们可以去分享啊，我们可以去邀约啊，但是多少人可以让人家觉得基督徒的说话有权柄？你要祷告这件事情，说主帮助我，我渴望传福音给我的父母，我渴望传福音给我的家人，我渴望传福音给我周围的人，我可以邀约，我可以带领，我可以陪伴，我可以打电话，做什么我都愿意，但是主把权柄给我。好在我跟人家在对话的过程的当中，人真的可以看见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属天的权柄在对他们说话。你是可以这样讲的，你是可以这样祷告的。所以不要惧怕，有人会质疑，有人会挑战，但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们有属天而来的权柄，因为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我们呢？我们也是主的先锋啊，我们也是去传讲福音的勇士啊，我们更应该有这个从属天而来的权柄。你是可以向神这样求的。接下来耶稣就说到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是在耶稣在殿里的教导，你要听出这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其实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抓住犹太人所失去的，我们有没有抓住？那犹太人为什么会失去？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第一个比喻，28节到第32节讲到大儿子跟小儿子，这个比喻是在讲什么？是在讲位分的转移。你先看大儿子，大儿子是说什么？啊，不去不去不去，后来懊悔就去。小儿子是说，哦，好好好好好，我不去。耶稣说哪个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就说，税吏跟娼妓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就是税吏、罪人、外邦人，我们成了大儿子啦。本来的那群的犹太人，拒绝耶稣救恩的这群人，他们成为了小儿子，位分转换了。以前我们都认为，哎，犹太人应该是长子啊，大儿子啊，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税吏、罪吏、次等人，我们应当是小儿子。改变了，位分转换了，我们成为大儿子了。 这群拒绝耶稣的人，他们自以为是大儿子，不，他们现在是小儿子，位分转移了，这就是长子的位分，神的工作，长子的位分，神的祝福，神给长子的尊荣，神给长子的权柄，因为犹太人的拒绝临到税吏罪人跟外邦人的身上。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抓住这一块？什么叫做悔改？我今天悔改就是我改变，我愿意去接受主，我不骄傲，我一定要看见我现在拥有的这个位分是神给我的，这是一个天国荣耀的位分，不是在乎于我的出身，而是我今天主，我竭力的要你，我可以悔改，我可以改变，纵然我是外邦人，纵然我是在租约以外的人，但是主啊，我相信从今天开始，我拥有长子的尊荣，长子的名分，长子的位分，双倍的祝福都在我的身上，我要紧紧抓住，位分转移了。第二个比喻从33节开始讲到这个葡萄园，他们侵占了葡萄园，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石头打死一个，而且还杀了那个儿子，那个儿子啊是要推到外面去杀啊，因为葡萄园如果沾血了卖不掉啊，所以推出外面彼此商议，杀了这个继承的，我们就拥有了这个葡萄园了啊。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你一定要读到的最关键的节是什么？40节跟41节。原主来要怎么处置这些园户呢？下毒手除灭这些恶人。41节后面说什么？将葡萄园另外租给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所以耶稣就在讲啊，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石，所以43节说，神的国要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个能够结果子的百姓。下面是在讲什么？神给我们的国度跟产业移转，本来犹太人他们是要继承产业，神给犹太人那个亚伯拉罕丰盛的产业约祝福移转了，夺回来了，这个产业要给谁了？给那个按时可以结果子的园户了。亲爱的家人，你要结果子啊，你要常常祷告说，主，我要结果子，我的生命要结果，我就可以一直拥有这个产业。他们不单是不结果，反而还要侵占，还要杀害，所以这个国是夺回来了，已经从犹太人夺回来了，交给外邦人，交给教会了。亲爱的家人，我们没有取代以色列，我们没有取代犹太人这个荣耀的位分，我们是接枝在这个橄榄树上面的。他们只要一回转，他们就会回来，会因为外邦人祝福了犹太人，而犹太人回转的时候，犹太人就可以祝福全世界。但现在这个国度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神的国在我们这些按受结果子的人身上。荣耀啊，亲爱的家人，这是荣耀啊，产业现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拥有这些产业的人，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我们这么祷告，我们按受结果子祝福在我们身上，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也能够悔改回转，重新的拥有这一份产业。神的产业大到一种地步，我们所拥有的犹太人也有拥有，但是目前这个产业在我们的身上。你要很小心，基督徒的儿女，我们今天要问，我们有没有拥有这个产业，持续的去抓住这个产业，也在乎这个产业。有时候我们很在乎，我们的儿女长期来到教会也习惯了哈，甚至是我们的孙子孙女爱来不来的，产业会被挪开，产业会被移转。耶稣说，我们要把这个夺回来，交给那个按受结果子的园户。我们有按受结果子吗？如果这个匠人所弃的石头砸在我们身上，都可以把那个不结果子的人砸着粉碎，何况是我们呢？我们今天要祷告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主，我们今天好像位分转移了，第二个我们要抓住的是产业转移了，我要紧紧抓住这个产业，产业不要从我的身上，从我的儿女，从我的下一代流失掉，不要流失掉。所以45节到第46节，他们听到耶稣所讲这些，他们愤怒啊，愤怒啊，所以他们就要抓住耶稣骂他们嘛，位分都被转移了，产业都被移走了，愤怒啊，所以他们就决定，法利赛人跟祭司长，其实就是撒都该人，要来除灭耶稣，这两个人不应该合在一起的，就却现在合在一起，夸张啊。所以从现在开始进入到受难周，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敌对的人会接二连三的去挑战耶稣，因为他是逾越节的那个羔羊，要检查4天，这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讲的，检查4天，这个羔羊都没有任何的瑕疵，这个羔羊才可以献上逾越节。现在就是这样，这个羔羊 正在接受检验。第一个比喻叫做位分的转移，第二个比喻啊叫做产业的转移，第三个比喻你一定要懂，这是跟我们基督徒大有关系的，就是关于娶亲。娶亲这个比喻接二连三的邀约但拒绝，所以他们就不配参加婚宴，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永恒的国度了，永生的祝福，永恒的婚宴已经完全的拒绝了，他们失去了永恒的永生啦，失去了。你看第七节第八节，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灭他们城，因为他们在乎的就城嘛，在乎就是田嘛，在乎就是买的牛嘛，在乎就是娶亲嘛，也就是说这些人不配，所招的人不配，他们失去了永恒的救恩。神就说什么，这个王就说什么，去凡遇见岔路口全部都招来。岔路口是什么意思，就生命当中走岔路的人，就是我们在租约之外大路上遇见的，不论是善跟恶全部都招聚，就是福音临到我们啦，永生的国度的邀约婚约邀到我们的身上啦，我们已经领受，这是对我们外邦人说的。所以第十节那个善恶招聚那个就是我们啦。但十一节说到王进来观看宾客，见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朋友到我这里怎么不穿礼服嘞，那人就无言可答，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在那里要哀哭切齿。又再说一句，被招的人多，选上人少。之前已经说了，那是指犹太人啊，位分的转移啊，他们违背了那个约，所以约就转移了，产业的转移。现在是说到永恒国度的拒绝，他们没有办法参加救恩，不配，不配。但是有机会参加救恩的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我们没有穿礼服啊。礼服是什么，就是基督徒所行的义，就是我在这今生我怎么预备好我的细麻衣，这就是在讲我的生命。如果今天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失去了，因为他们不要，而我们正要参加婚宴得着这个机会，但我们也没有活出这样的一个悔改的生命，这就是一个不穿礼服却进到婚宴里，你以为可以进到永生，会，你会被丢到外面的黑暗哀哭切齿，不能够进入到婚宴的当中。但是会不会进入到永恒的新天新地呢？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讲，但是他没有有份于婚宴的千年国的荣耀的当中。这就在讲基督徒啊，亲爱的家人，虽然我们已经外邦人得着这个永恒的救恩的一个机会，可以享受婚宴，但是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是会被拒绝的。所以你要祷告主啊，我有礼服吗？我的儿女有礼服吗？将来我的家家族族，我的世世代代，我的好友，他们有礼服吗？所以常常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出一个与悔改的心相称生活，要不然审判的时候我们也无言可答，这叫明知故犯。这三个比喻之后，他们都清楚的知道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失去了，位分失去了，产业失去了，永恒的国度失去了。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开始去找谁，找西律党人。这两种人怎么会在一起啊？法利赛人是最厌恶政治，厌恶西律，因为他们绝对不跟罗马人合作。西律一党的人是最厌恶宗教，他们是一定要跟罗马人合作的人。这两党竟然可以合在一起试验耶稣啊。你看他们讲了一句话，我知道你是诚实人，诚诚实实传神的国度，不寻情面，不看外貌啊，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呀？我告诉你，如果他说可以，法利赛人就要讨伐他；如果他说不可以的话，那西律党就要讨伐他。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来，所以耶稣才讲：该撒的归给该撒，属神的归给神。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认知？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这个认知？我们常常把属世的跟属天的要把它混合在一起，所以神一直说，这地上的是地上，但是在该撒这个权柄上面还有一个权柄叫做神。如果我们可以认出在这地上的权柄上面还有一个神，我们就知道神暂时许可该撒做这地上的王，那我们顺服这国家的命令，我们顺服这国家的政策，其实是因为顺服神的缘故。你们不是这个地上政权，不是我们最大的权柄，神才是，所以我应当要给神的，我不能够少。但是在这地上之物，我就知道这是要满足这地上的需要，也是告诉教会，我们不要与这个世界有所掺杂。 神开始去教导我们，借着回答这个恶意的问题去提醒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该撒的物放在神这边，神的物也献给该撒。我们对于奉献，我们对于时间，我们对于工作，我们对于整个国家的政策，我们就明白真正在上面的是基督的权柄。我们应该常常祷告，神啊，你来治理，你来洁净，你来管理。当整个政权混乱的时候，政权败坏的时候，往往是基督徒少了向最上面的政权，就是神的政权，神的国度来祷告。国家乱，百姓如果没知觉的话，弟兄姊妹没知觉的话，我们就会认为该撒的物我们真的归给了该撒，连神的物也归给了该撒。求神怜悯我们。接下来从23节，撒都该人也来挑战耶稣。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一走，撒都该人就来挑战耶稣，挑战这个永恒国度复活的问题。因为他们不认同有复活，人死就一死百了啦，是不是呢？因为摩西律法里面没有讲到这些事，所以他们不接受。那请问将来到了天上，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现在家人，这种撒都该人的概念呢，今天基督徒也有啊。我们就说传福音叫人家受洗啊，我们说你们要夫妻要一起受洗啊，将来在天国我们还可以再见面啊，你们儿女夫妻父子要一起受洗啊，这样我们在天国还可以在一起再见面吗？29节耶稣亲自回答，错了，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复活以后不娶不嫁是天上的使者，我们在地上是夫妻，将来到了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君王，我们不是夫妻啦，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全部都是基督的心腹啦，我们是神的儿女，彰显神的荣耀啦。不要把地上的事情、地上的亲情、地上的伦常的关系带到永恒的国度里面，不是这样。因为不是到了天上，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不，他是我的弟兄啦，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啦，不是他是我丈夫，他是我太太，他是我妈妈，不是啦，我们全部都是神的儿女啦。所以耶稣才讲说，你们错了，而且你们不懂圣经，而且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我们将来都要复活，一定有复活。所以撒都该人虽然他们在圣殿里面侍奉，但他们不懂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会不会在教会侍奉，也在传福音，也在邀人信主，也在邀人决志啊，邀人受洗，其实我们所讲的就是撒都该人在讲。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神是活人的神，我们不要错误的去认知天国的关系好像是地上的关系的一样，要小心。33节又是法利赛人又再来挑战耶稣，诫命当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其实耶稣在那边回答就是爱神爱人，就是这样。所以绝对不是要遵守那个613条的人的规范不可去犯罪，其实重要的就是懂不懂神的心。最后耶稣主动去问他们一个圣经的问题，大卫的血脉就是大卫的子孙，就讲到弥赛亚。所以他们一问这些法利赛人，所以耶稣一问法利赛人，他马上就说出来啊，对对对，是大卫的子孙啊，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啊，这很清楚。耶稣回问他们的就是，既然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还要称他为主呢？那个主对我主到底谁是主？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仇敌放在你的脚下。第一个主是谁？是神。对我主说，那个主是谁？是弥赛亚。所以你只要去认识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他不单是肉体的血脉的传承，而是这个大卫的子孙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在教导他们认识耶稣，他既是人子，他也是神子。如果你不认同他是弥赛亚大卫的子孙，你就没有办法接受他是神子。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你就没有办法接受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问他们的问题，其实都在是显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是那位君王，君王的后裔，他也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家人，在这个整个受试验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了几个比喻，三个比喻，你看到了耶稣的几个教导，你也看到了耶稣回问的几个问题，你都要去知道这每一件事都跟基督徒我们现在今天教会里面会遇到的状况一样。我们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的位分是什么， 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复活的关系是什么，在圣经的当中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还有我们能不能看出来耶稣不单是人子，耶稣还是神的儿子，还是弥赛亚，还是君王耶稣。如果我们都不懂这一块，那我们真的不懂受难周耶稣为什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么的宝贵。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在祷告的过程里面，求主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眼，不要做瞎子，开我们的耳，听要听明白，更开通我们的心，使我们懂得耶稣基督的每一个回答都是要叫我们与他一同在天国里面作王。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